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5月9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天翻地覆的世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下半段的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使徒行传17章6节。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使徒行传17章6节。来看看福音如何运作，这个世界要被倒转过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然而那些感到自满的人，他所得的将会是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天国，因为你们不寻求那因信而来的义，只求那借着行律法而来的义。所以在这里，你们再次看到，基督在他的第一次讲道中就表示了这个世界将要被翻转过来。现在请继续看八福中的下一个。第七节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一点我已经提过，连续人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太受尊重。至少如果他们的连续不够谨慎的话，那些宽恕的太多或是太慷慨的人往往被认为不是有智慧的人。但基督宣告，那曾经连续他人的人，连续并供应贫困所需的，连续而宽恕仇敌的，以及愿意原谅别人过错的，他们将会蒙怜悯。这里又是一个世界要被翻转过来的例子。再来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世界说，沉迷于快乐生活的人是有福的。如果你去问一般人谁是快乐的人，他们会告诉你，快乐的人就是拥有很多钱，花钱大方，无拘无束的人。那些过着跳舞宴乐纸醉金迷日子的人，那些纵情欢乐的人，好像草原上的野马，不会受约束，不必被控制，可以狂奔在罪恶的广大平原上，毫无束缚，没有目的，可以随心所欲。这样的人就是这世界称之为快乐的人，骄傲的，有权势的，像宁禄一样的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从来不屑于走圣洁的狭窄道路。但现在，圣经却说，不是这样的，而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避开这种地方的人才是有福，远离罪人喜欢聚集的地方，害怕踏上他们的邪恶道路，以及恨恶亵慢人的座位。一个清心的人 不会去接触淫荡的东西，或者涉及会破坏他与主亲密交通的事情。他不会涉足娱乐场所，因为在那里他无法祷告。这样清心的人，世人说他们是清教徒式的道德家，是严格守安息日的人，或是没有任何自己想法的人。但是耶稣基督要把这一切都摆正，他说这些人才真正是蒙福的人，这些人才真正是快乐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现在来看第九节，那更是要把这个世界反转个天翻地覆啊。你走在伦敦的街头，请看看我们为哪些人树立了雕像，或将哪些人的名字铭刻在公园的大门上。我们在高处可以远远地看见纳尔逊将军那一条没有手臂的袖子在随风飘扬，他被高高地矗立在众人之上，备受尊崇。而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位公爵挺直着背脊站着工人凭吊。又有另外一处，有一位战功显赫的将军骑在战马上。这些都是世人所称颂的英雄。无论你来到了哪一个国家的首都，你会发现那些被树立成为雕像让人纪念，被安置在圣保罗大教堂以及西敏寺当中所谓的大人物，其实并不完全是第九节当中所提到的那种人。让我们来读这节经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唉，但是我们并不常称颂那些使人和睦的人，不是吗？那位走到了两个争斗者中间，自己忍受挨打的人，那位愿意躺在地上恳求别人停止冲突的人，这样的人才是蒙福的。然而这样的人却极少被高举，他们往往被人忽略，仿佛他们是无法得福的人，尽管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地使别人得福。这就是世界被颠倒过来的样子。那个衣服沾满血迹的战士，最终会被埋入卑贱的土里，死去而腐朽。而那位使人和睦的人，却将要被高举，并且戴上神祝福的冠冕，将来世人也必看见，并且惊叹地懊悔自己的愚昧，因为他们曾经高举了战士染红鲜血的刀剑，但却撕裂了那位使人和睦的人所穿谦卑的外衣。接着来看主耶稣讲到的结尾，请再一次注意，在这世上有一群人总是遭到恨恶，他们就像是被人捕猎的野山羊，遭到迫害，受了痛苦，并且被折磨。正如一位老神学家所说的，基督徒一直被视为如同长着狼头的人，因为狼到处都被人猎取其头颅。照样的，基督徒也被人追杀到天涯海角。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常会说，这些受逼迫的人处于蒙福地位中最低下的位置，他们被锯成碎片，遭受焚烧，亲眼目睹自己的房屋被毁，流离失所而漂泊到世界各处。这些披着羊皮四处流浪的人，他们是世人眼中最卑微的人。然而并非如此，福音要颠覆这一切，因为福音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再说一遍，这整段八福所说的都与世界的观念完全相反。我们可以引用犹太人的话说， 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把世界翻转过来的人。现在我必须非常简短地来结束这一段，因为我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努力来说明基督的福音如何翻转这个世界，颠覆重要人物的地位，以至于我没有时间好好地谈一些其他东西。但是如果你能够耐心地听我说完，我会再简单地讲一下其他的要点。接下来我所要指出的是，基督教信仰在他许多的教导上也彻底颠覆这个世界的观念。我举几节经文就能够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一般人的观念是，绝对不能够让别人侵犯了我们的权益。但是主却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如果这些训诫被实行出来，这个世界难道不会被他彻底颠覆吗？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耶稣基督却说，要对所有人存着爱心。他吩咐我们要爱仇敌，也要为那些恶意对待我们的人祷告。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确实会颠覆世界的观念。如果我们在塞凡堡战役当中把原本要向塞瓦斯托波尔城发射的炮弹换成了一桶一桶的牛肉和一捆一捆的面包与衣服，送去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灾民，供应他们生活的所需，那我们的战舰和战士将会怎样呢？这个世界又会变得如何呢？那样将会颠覆所有人类的政策，但那毕竟也只是实行基督的律法而已。未来的日子将会如此，我们将会去爱我们的敌人，照顾他们的需要。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被灌输一种观念，就是一个人累积大量财富使自己富有是一件好事。但耶稣基督却要颠覆这种想法，因为他说，有一种富人穿着华丽的衣服，每天过着奢华的日子，他的田地也出产丰盛，于是他说，我要拆掉我的仓房，再盖更大的。但主却说，无知的人啊。这实在是将这个世界的一切都颠覆了。你们本该让他当一个市议员或者市长之类的。当父亲的会拍拍他们儿子的头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节俭又懂得精打细算。看看他在世上的成就。当收成好的时候，他不会像那种一辈子辛勤工作却永远无法退休的人，浪费地把东西施舍给穷人。他把全部都存了起来。你也要学学他那样，将来才能出人头地呀。但是基督却说，这样的人是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这真是颠覆一切的教训。有些人会认为，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格外小心，总是要期待将来的日子，并且总是为明天担忧做一些预备。但是，当耶稣基督说，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这不是又把世界的观念给颠覆了呢？我确信，直到今日，商业的信条和基督的教训是完全对立的。 但是人们会这样告诉我，生意归生意。是啊，我当然知道生意归生意，但是合神心意的做生意不应该要像现在这样子做生意的方式。哦，但愿他能够有所改变，一直到每一个人都能够将他的事业当作信仰，并且把他的信仰当作他的事业。我在这点上面没有耽搁你们太多时间，所以我还可以继续提第三点，基督如何翻转颠覆这个世界的信仰观念。有大多数人相信，只要人真心愿意得救，那就已经足够了。许多传道人其实也在传讲这样的世界观，他们告诉人说，你必须要让自己愿意得救。但是请看看福音是怎么说的呢？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世界将会有一个普遍的宗教，但是看基督怎么颠覆它。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他从人群当中拣选了我们，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些话与世人对宗教的看法完全相反。世界的宗教说，行善就可以得救。但基督的信仰是，信者得生。我们总认为，如果一个人正直、警醒、公义，他就能够进天国。但基督却说，这些是你本来就应该这么做的，但即使这样做了，仍然无法洁净你。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信者得生，这句话彻底颠覆了每一个人的观念。你要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基督，相信他，之后才会有好行为。但是首先要相信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这就颠覆了所有人的观念。因此，只要人心仍然是如今的样貌，世人就会一直为着这个真理征战。哦，但愿我们都能够真正的明白福音，但愿我们都能够经历福音，因为那将会彻底颠覆所有的自以为意，并且使一切高傲的眼神与骄傲的事物都降为卑。接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现在请容我再花一点时间，让我试着指出在世界上何者为真，而在人心里也是真实的。不过我不会在不同的主题上都详加阐述，我会将最后一点作为省察的主题。人就是一个小世界，而神在外在世界所做的，也会在人的内心里面做。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想要得救，你的内心就必须要被翻转过来。我现在要向你们提出挑战，问问你们是否曾经感受到这件事。你们是否明白所谓的翻转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你的判断必须被颠倒过来。你们当中有许多人难道不会说，现在所相信神的真理与从前属肉体时的观念大不相同吗？如果有人曾经告诉你，你将会相信关于白白赐下并绝对主权的恩典教义，你一定会当面嘲笑他说，什么？我会相信拣选的教义？什么？我会接受特定救赎或圣徒坚忍到底的教义？胡说，那怎么可能啊？但是如今， 你却相信了。那些你曾经认为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教义，如今你已经认为那是神的荣耀，而且是为了人的永恒利益。你如今能够亲吻那曾经被你鄙视的教义，并且温柔地领受它，觉得它比从蜂巢滴下的蜜还要甘甜。尽管你曾经认为它如同毒蛇的毒液，苦胆与艾草一样可怕。是的，当恩典进入人的心里面，我们所有的观念都会被翻转过来，而耶稣伟大的真理就在我们灵里作王掌权。难道你所有的盼望没有再一次的被彻底改变吗？因为从前你的希望完全是为了这个世界。如果你能够变得富有，如果你能够变得伟大并且受人尊敬，你就会幸福快乐，你很期待它。但是你所期待的只是洪水这边的天堂。现在你的盼望在哪里呢？不止这个地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正在期盼那座人手未曾建造的圣城，你的渴望已经在天上，而这些渴望曾经是那样的庸俗又属世。你能这么说吗？哦，在座的各位，你能够说你的盼望与渴求已经改变了吗？你是向上看还是依然向下看呢？你是否寻求在地上能够服侍神，并且永远享受他的同在呢？还是你仍然满足于思想着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以及要穿些什么呢？而且这也完全颠覆了你所有的乐趣。你曾经喜欢上酒馆，现在却痛恨它。你曾经讨厌神的殿，现在却是你最爱去的地方。某一首歌曲，星期天的报纸，还有低俗的小说，那些都是曾经让你喜爱的东西，但现在你却烧掉曾经使你着迷的书籍，而把那一本布满灰尘的圣经从书架的角落取下来，摊开放在书桌上，早晚阅读，爱它并珍惜它，并在其中得着喜乐。在过去，主日对你来说是一周当中最无聊的一天。如果你贫穷，就会穿着衬衫在门外闲晃；如果你富有，就会白天待在客厅里，等到晚上才有家人陪伴。但是现在，你在活神的教会中找到同伴，你把主的殿当作客厅来接待你的朋友，你的宴会不再是酒宴，而是与基督交通的筵席。你们有些人曾经最爱去剧院、低级的歌厅，或者是赌场，但现在你看见这些地方上面都有诅咒的大黑印，因此你不再涉足这些场所。你现在喜欢参加祷告会、教会的聚会，还有艺人的集会，喜欢去万军之耶和华的居所。福音对一个人的家庭所带来的巨大改变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福音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一切。看看壁炉上面，曾经挂着一幅肮脏拙劣的画，或是一张可怜的印刷品，而画作的主题比风格更糟糕。但是当那个人跟随耶稣时，他把那幅画拿了下来，换上了约翰·班扬在监狱当中的画，或是他妻子站在法官面前的画，或是使徒保罗在雅典讲道的画，或是一些代表圣经好的古老主题的作品。橱柜里曾经放着一副扑克牌和一个克里比奇棋盘，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灵修月刊，或者放一些古老神学家的著作， 宗教圣书协会的出版品，或者是圣经注释的书籍。在家里的一切都被彻底改变了。孩子们说，爸爸变了好多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他曾经常常夜晚喝醉酒回家，孩子们这才跑上楼赶紧上床等他进来。现在，孩子们会坐在窗边等待，一直看到他回家。这个时候，他们会走到街上迎接爸爸，他就怀里抱着一个，手里牵着另一个，把他们带回了温暖的家。母亲微笑着看着自己的丈夫，她现在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因为她知道她的丈夫再也不会因为进入最卑劣的社会圈而使自己蒙羞，也不会被诱惑而陷入最糟糕的罪中。现在，如果你能够把一个人的心拿出来，再把一颗新的心放进去，这也不会像神所做的改变那样好，因为他取出人的实心，并且赐给他一颗肉心，一颗顺从、降服而温柔的心。那是我们救赎主的宝座，这里只有基督说话的声音，唯独耶稣掌权的王国。我要再一次地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被彻底翻转过来了呢？这个世界的轻浮是否变得让你感到厌恶呢？你是否舍弃了它呢？现在你能不能说，虽然我身处在这个世界，但我不属于它，它的华丽与虚荣我都远避，它的骄傲与荣耀我都践踏在脚下，这些对我来说都毫无价值。无论被人毁谤或者被称赞，我都愿意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主。你愿意这样说吗？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你还没有改变，请记住，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除非你彻底被更新，被翻转过来，否则你就不能得救。因为信靠主耶稣的人必得圣洁和更新，最终将必得救，而不信的人必定会在神要求交账的大日子被丢弃。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